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指责缅甸2017年对罗兴亚人镇压当中具有种族灭绝的意图。
The mission has concluded that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is warranted.
联合国一个特别的调查小组认为，缅甸的国防军总司令敏内昂和另外五名将军应该受到种族灭绝、对人类犯罪和战争罪的审判。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突然取消访问北韩，引起东亚反响。北韩批评美国玩两面派，策划发动侵北韩的战争。麦凯恩的灵柩将会安放国会圆形大厅供外界瞻仰。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一个特别调查小组指责缅甸军方在去年镇压罗兴亚穆斯林的过程当中，以种族灭绝的意图实施了多种的暴行，呼吁进行国际调查，并且起诉军方的高级将领。
The mission has concluded that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is warranted.
在这个联合国办公室星期一在日内瓦发布的这份粗词严厉的报告当中，调查小组认为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和另外五名将军应该受到种族灭绝、对人类犯罪和战争罪的审判。这个小组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将这个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庭，或者建立一个临时或者特别法庭对此进行调查。这个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批准的小组在采访了数以百计的罗兴亚难民基础上面写出了这份报告。在缅甸军方发动攻击，回应罗兴亚民兵对安全哨所发动一系列攻击之后，大约有70万罗兴亚人被迫逃离他们在北部若开邦的家园，跨越边境进入孟加拉国。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五突然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对北韩的访问，他说双方在去核问题上面缺乏进展，这个决定继续在东亚地区引发反响。南韩总统府一位发言人星期一8月27号说，取消蓬佩奥对平壤的访问将会对南北韩议定8月底开启联络办公室的计划产生影响。南韩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南北边界处北韩一侧建造一个联络办公室，总统文在寅希望藉此推进同北韩的双边关系。总统府发言人说，鉴于情况发生变化，南韩需要同北韩一起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开启联络办公室。而在较早前，北韩官方媒体以激烈言辞抨击美国，他说美国一边谈判一面策划攻打北韩。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面发文宣布取消蓬佩奥对北韩的访问，在历几个小时之后，南韩外交部发表声明，他说这项决定是不行的。美国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之后，北韩官方媒体在8月20号星期日对美国发出自美国和北韩峰会以来最为严厉的抨击。官方的劳动新闻星期日发表评论，借住在日本美军的一次军事训练作为理由抨击，说这次是美国针对将它不正当而强度性的先无核化图谋失败的情况策划要发动侵略北韩的战争，是玷污对话的气氛。北韩说驻日美军特种部队最近举行了军用运输机飞至菲律宾的远程渗透训练，但这个消息目前还未有得到美国的官方的证实。北韩劳动新闻的评论说，这次是美国台前面带微笑进行对话，台后就动员臭名昭著的特种部队进行秘密训练的表里不一的态度。川普在上个星期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面说，美国和北韩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面并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因此他要蓬佩奥国务卿推迟原计划这个星期的平壤之行。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麦凯恩星期六因病去世，不单止美国的政要和民众普遍表示哀悼，而且在国际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马可恩是一位为跨大西洋同盟作出不懈努力的战士。他说马可恩的一生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自己国家的国界。而法国总统马克龙说马可恩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在亚洲，印度总理莫迪说印度人民和他一起深切悼念一位坚定盟友的过世。他的政治家风范、勇气、信念和国际事务的理解将会令人怀念。而在越南，在越战期间曾经关押过年轻的海军军官莫可恩的监狱长对法新社说，他对莫可恩去世感到悲伤，并且请媒体转达他对莫可恩家人的问候。而在中国大陆，官方还未对莫可恩的逝世发表评论，但是莫可恩去世的主题标签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面被阅读2280万次。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可恩在和脑癌搏斗长达一年之后，在星期六逝世。在亚利桑那州和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悼念仪式上面，将会以最高荣誉的规格举行。麦可恩的灵柩将会首先安放在亚利桑那州议会大厦，在星期三将会举行私人仪式，当日将会是麦可恩的82岁的生辰。公众将会能够在州议会大厦的之内瞻仰悼念。在星期四，北凤凰城浸信会将会举行一个私人的追悼仪式。在星期五，麦可恩的灵柩将会送到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安放。在首都华盛顿，所有美国国旗都已经下半旗表达哀悼，公众到时可以去到国会大厦悼念。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追悼仪式将会在星期六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预计前总统奥巴马和乔治·布殊将会在仪式上面致悼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持续几个月的深圳街市科技工人组建工会和维权行动，在8月24号遭到警察强力清场，几十名声援学生和工人被捕失联，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而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就发动猛烈的舆论攻势，将街市工人维权活动归咎于境外势力，直至不提学生和包括体制内资深党员和退休干部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引起学生声援团和一些资深体制内人士公开表达异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声援街市工人维权的学生和工友24号清晨遭当局强行清场后，仍然处于失联状态。北京、深圳两地有超过50人被当局控制。据称，参与维权的学生在各地国宝密切监视下陆续遣返原籍。北京左翼青年顾佳悦和杨少强怀疑被扣留在北京市房山区西路派出所，一直密切关注工人维权动向的左派网站时代先锋一度关闭，没几耐又更换网址重新上线。中国官媒新华社24号晚间突然发文，指责街市工人维权背后有境外势力插手。新华社的文章承认街市公司存在劳资纠纷，工人期望建立工会，不过文章只字不提各地高校学生及左派人士对街市维权工人的声援，只是以不少工人、学生、网民被裹夹其中一笔带过。与此同时，各大官媒纷纷转载该文， Twitter 上亦都有大量僵尸账号转载新华社内容，官方看起来发起了舆论攻势。一批中共老党员及左派人士在网上发布致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兴坤的呼吁书，要求彻查街市事件，并且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工人，恢复声援者的人身自由。一名在呼吁书上签名的联署者对美国之音表示，看到官媒发的报道才知道境外组织、劳动力和打工者中心之旅，以前闻所未闻。他认为新华社就街市公运事件所做的报道似是而非，因果倒置。联署者说，因果关系有一些颠倒，起因讲成结果，工人是因为有不合理的现象，他们才有那个诉求，然后之后一步一步发展，非得将最后倒过来讲。大家是有这样的看法，并不是说工人当时一开始就要冲击工厂、冲击派出所，并不是这样。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体制内人士表示，他认为呼吁书提出的诉求有道理，所以签名表示支持。联署者说，反正他觉得呼吁书讲得有道理，说国际歌是反动歌曲，这样你讲共产党，国际歌都成反动歌曲了。联署者说他觉得呼吁书讲的是有道理的。今年五月，街市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到了七月，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警察以及不明身份人员殴打，导致矛盾激化。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之中迅速发酵，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逮捕。另一方面，当局持续通过学校、学生家长间接向维权学生施压，获释工人和学生随后重新加入维权行列。直到24号清晨，警察暴力闯入声援团住所。此前，街市工人声援团在 Twitter 上面发布消息称，21号晚，新华社记者到声援团驻地采访，记者称将客观中立报道，并向高层反映问题。声援团联络人郑永明在警方强制清场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华社记者提出的问题带有偏向性，比如你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何看待工人运动等等，实际上他们的维权行动都是自发的。最终新华社刊发的报道丝毫没有提及学生参与维权活动，环球时报刊发的社评同样只字不提学生和无阻的参与，只是说社会上的势力参与了进来，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工会体制等等。街市声援电报群组传出的记者证图片显示，该记者名叫黄峰，来自新华社深圳支社。在声援团遭遇清场前，多名的中共老党员和左派人士在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上签名，声称打压工人维权是一宗严重的政治事件。被认为有高层北京的学习小组最近发文称，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习近平过目。 Twitter 网友李芳评论写道，高射炮打蚊子，几十个街市工人维权的事由新华社亲自出面炮轰，不解决问题专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讨共光荣传统，官媒宣传攻势显示当局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虽然官方的宣传铺天盖地，微博上禁止对这件事批评，街市工人声援团在网络上发文驳斥新华社的报道，称境外势力利用维权工人禁不起推敲，并且无视工人合法诉求和被警察殴打的事实。新华社报道称，境外劳动力组织向打工者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并通过讲座煽动工人罢工。美国之音8月26号星期日联系了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劳动力，该组织工作人员杨先生表示，新华社的报道不实，将发表声明予以澄清。街市声援团亦都在 Twitter 上称，街市工友维权是自发行动，与打工者中心和劳动力无关，并且重申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声援学生在维权期间曾经希望广东当地的劳动力参与工人维权行动，学生指由于害怕当地的黑恶势力，没有任何一个劳动力愿意加入。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沈梦宇曾经被当局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软禁期间传出一封亲笔信，随后被警方转移。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恩加入维权行动引发舆论关注，目前两个人仍与外界失联。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他们遥望家乡庆祝开斋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艾格尔坚称他没有真正进入开斋节的情绪，但是这个并没有阻止他在北维吉尼亚的家中为家人和朋友准备一顿传统的维吾尔大餐。在分发几碗自制拉面和几杯热茶的同时，艾格尔一边流泪一边和他的客人讨论着他们在老家中国西部边缘地区新疆的家人的困境。艾格尔说，有些日子甚至感觉难以呼吸，他们总是感到难过，即使是开斋节。上星期美国的维吾尔人聚集在一起庆祝古尔邦开斋节， 但是就好像一些维吾尔人告诉美国之音那样，有人知道自己亲属的现状，有人连他们的情况都不知道，这个使他们很难庆祝节日。大约有1100万维吾尔人生活在新疆，中国已经有条不紊地将新疆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这里的街区遍布安全检查站，布有全面监控技术，还有旨在政治教化的法外拘留中心。中国称正在努力防止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分裂主义，并指出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一系列致命袭击，中国将这些袭击都归咎于维吾尔极端分子。本月较早时候，一位联合国官员表示，有可信的报道称中国将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关押在在教育营，据报道还有200万人每日参加公开的在教育营，到晚上才回家。联合国人权专家盖伊·麦克道格说，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拘留营。作为回应，一位中国官员对联合国说，关于100万人被拘留在在教育中心的讲法完全不真实。他说只有那些被宗教极端主义欺骗的人才会得到安置和在教育的帮助。中国的举动亦威胁到很多维吾尔族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包括从事伊斯兰教活动和举行公开集会，因此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维吾尔人渴望聚在一起过节，将传统传承给他们的小孩子。在他们的老家新疆，维吾尔人通常逐家逐户串门来庆祝开斋节，他们和家人共享一餐正式的晚餐，并去朋友家品尝维吾尔点心、水果和被称为沙子的螺旋条状油炸面食。在华盛顿地区，维族人在艾格尔家延续着这个传统。随着朋友到访而变得更加明确的是，社区里面几乎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失踪，估计是被送入在教育营。为了保护他们在新疆的家人，所有在这篇文章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维吾尔人都选择使用另外一个名字。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他们的报道，但是人权组织和研究人员多年来的记录符合这些描述的情况，他们说情况只会越来越差。今年较早时候，一名只是愿意化名为尼萨的女士和她的父亲失去联系。尼萨说她父亲是一名政府雇员，既不是政治人物，亦不是宗教人士。她几日后才发现，当局在她父亲住院时到她的病房，用一些东西盖住她的头，将她带走。一位家庭成员在电话里面向她解释说，他们已经将她爸爸送去学习，她的父亲在被带走之后就失去联系。伊尔哈梅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他知道至少有8个家庭成员是接受再教育，但是上星期当他向朋友解释或者能够与家人取得联系的安全方法时，他还是感到很乐观。与新疆的家人交谈在近几个月变得几乎难以实现，中国政府密切监控来自新疆的一切信息，他们否认镇压维吾尔人，即使是与那些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的日常交流，亦会使他们在新疆的生活面临风险。中国的恐吓活动超出新疆，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向新疆的家庭施压，要求他们给住在国外的亲戚提供他们在国外日常生活的详细信息。古尔巴哈在过去一年里面一直住在美国中西部，他说中国政府官员今年3月向他父亲施压，要求他提供有关他和哥哥上学的地点、住址以及打算几时返回中国的信息，因为担心父亲的安全，古尔巴哈按要求提交了信息。古尔巴哈和家人自从3月份以来就再没有说过话，他拨打的电话和发出短信石沉大海。在开斋节，古尔巴哈决定在微信上向他父母发送一个简单的节日问候。古尔巴哈说他今日早上发的，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收到任何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批俄罗斯活动人士星期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活动，纪念50年前7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红场示威支持布拉格之春运动，但这个活动立即被警方驱散，甚至是有人被捕。评论人士认为，布拉格之春50年之后，普京带领俄罗斯在走苏联的旧路，俄罗斯不单止人权状况日益恶劣，东欧前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之后，俄罗斯仍然面临着是怎样转型和成为正常文明国家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0年前的1968年的8月25日，七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红场示威，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这个举动被认为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苏联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开始。后来这些的苏联异议人士都受到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接见，并获得捷克颁发的勋章。哈维尔说，当苏联野蛮的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时，这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苏联的良心。哈维尔还称赞他们具有非凡的勇气，因为他们都知道前往红场示威的后果以及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七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当年在红场打出标语，有捍卫你们和我们的自由，侵略者可耻等等，但他们立即被在那里的警察和克格勃特工逮捕。苏联法院后来对这七名人进行审判，他们之中有人被判处两年多的徒刑，有人被发配，亦有人被送入精神病院。8月25日，俄罗斯活动人士试图在莫斯科红场的相同地点举行活动来纪念50年前的那一场示威，但纪念活动立即被俄罗斯警察驱散。自由派政治家格兹曼和人权活动人士沙罗夫罗德内还未来得及打开捍卫你们和我们的自由的标语，他们两个人就被警察逮捕。沙罗夫罗德内是当年那七名持不同政见者之中一人的表弟，他说，上星期六的活动不单止是那一段历史的纪念，在今日更有现实意义。不过使人感慨的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都已经民主化，而五十年后的今日，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今日仍然没有自由。1968年红场示威的七名持不同政见人士之中，包括了2013年去世的女诗人和翻译家戈尔巴列夫斯卡娅。参加上星期六红场纪念活动的戈尔巴列夫斯卡娅的仔戈尔巴列夫斯基说，今日的俄罗斯和前苏联没办法割断，紧密相连，的确是苏联的继承者。戈尔巴列夫斯卡娅的孙女亦都参加了上星期六红场的活动，她因为首举标语要求释放目前在狱中已经住食了三个多月的乌克兰导演申佐夫，亦被警察逮捕。参加上星期六红场活动被逮捕的三名活动人士在当日较晚时候被释放，他们将面临数额不少达2万多卢布，相当于数百美元的罚款，或者是强制性劳动的处罚。活动人士说，和五十年前的苏联一样，在红场巡逻的俄罗斯警察在驱散和逮捕示威者时仍然反应迅速。参加上星期六活动被捕的政治家格兹曼说，示威者所遭受的威胁已经不像五十年前那阵时那么大。时事评论人士和哲学家伊戈里·丘帕斯说，布拉格之春五十年后，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实现民主，他们已经成功转型，扫除了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最主要障碍，并成为文明国家大家庭的一员。但相比之下，俄罗斯所面临的最主要和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未有解决。俄罗斯目前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政治高压，一些反对派人士更直接批评普京实施专制极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90年代建立的一些民主体制的基石都已经被全部破坏，议会、法院、新闻媒体等几乎已经被官方全部控制。与此同时，纪念碑人权中心几乎每个月都要发布新的政治犯名单。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消失的政治犯，在普京执政下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多。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布拉格之春50年后，俄罗斯社会气氛再次充满各种恐惧，公众担心因言获罪，更多的博客作者被捕，政治迫害变本加厉。伊克洛夫说，普京执政之下，公众因为示威、因为发帖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今日在街上能够直接被捉被捕，这一种普遍式的迫害和苏联时代有很大不同。伊克洛夫说，在苏联时代，如果你发言批评政府，或者是听西方广播，或者是索尔任尼琴有关古拉格劳改营的作品，你会首先受到警告，要你停止有关活动。如果你无视警告，当局会再次找你，要你在出国流亡和受审判刑之间做出选择。
如果你仲继续从事你嘅活动，到嗰阵时当局先至会逮捕你。当年嘅七名持不同政见者，目前仍然有两个人健在，其中嘅利特维洛夫喺70年代移民美国后成为物理学家，佢系斯大林时代苏联外长利特维洛夫嘅孙。利特维洛夫几日前专程返回莫斯科，参加咗上星期六嘅红墙示威50周年纪念活动。利特维洛夫话：纪念活动被驱散，以及再次有人被捕，讲明俄罗斯嘅民主道路仍然艰巨遥远。佢话：当年持不同政见者提出嘅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结束政治迫害等口号，仍然适合今日嘅俄罗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一事是接连引来美国国会和川普政府的强烈反应。美国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势力越来越靠近美国本土，华盛顿也越来越需要提高警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国会多位议员都发表声明支持台湾，亦有议员表示将提案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而川普政府方面，继国务院表示将审视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之后，白宫上星期四更加罕见地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不稳定以及干预西半球政治事务。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夺取台湾邦交国，不单止在外交上对台湾的步步进逼，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已经如此接近美国本土，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提高警觉。费城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研究员善学上星期四在该智库发表文章说，随着巴拿马、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圣多美普林西比的断交，台湾在中美洲和非洲失去邦交国代表对美国的战略威胁。他认为萨尔瓦多与台湾切断外交关系，近期内有可能对美国的安全和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带来负面后果。文章提到，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压迫不断加大，看来似乎每一个星期都有一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压中华民国的外交、经济、政治或者军事的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的金德芳上星期在同一智库发表文章里面，将北京对台湾的这种外交封锁的做法称为网蛇战略。金德芳认为，中国自从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对台湾一连串的外交、经济、军事压迫和各种颠覆活动，有如1861年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联邦军队为迫使南方邦联投降，对南方主要港口实施联邦封锁以削弱其经济的网蛇计划。他说，北京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台湾投降，实现他统一的政治目标，因此川普行政当局应该采取更多的具体作为，来协助台湾抵御中国这一条网蛇。在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后，持续有美国国会议员表态支持台湾。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已经对川普表示，他将提案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上星期在路透社的电话专访中亦表示，他将在几日内提出2018年台北法，鼓励台湾邦交国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关系。加德纳说，2018年台北法将提供美国国务院更多工具和方法 方向，以确保美国尽可能为台湾发出最强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打压台湾升级标志着台湾制造的产品下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竞选连任，计划十月访华，有望再执政三年。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当局以方式的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做法，近期蔓延至标注为台湾制造的商品，有地方强令将注明为台湾或者台湾制造的产品下架，不准出售。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一家公司透露，销售到中国的产品被全部下架，此后得知中国当地的批发商接到官方的指令，要求产地注明台湾的产品在接到公文的当日就要全部下架，除非将标签改为中国台湾才能够恢复上架。报道又表示，包括食品、化妆品、生物科技产品等很多行业都受到冲击，而台湾有关部门证实，从2001年起，中国明文规定产地标示为台湾的产品亦都可以销往中国大陆，但是今年下半年起陆续接到台湾很多业者陈情，指标示台湾制造的产品遭受到中国海关要求改成中国台湾等才能够通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8月26日宣布参加执政党自民党下个月举行的总统的选举，并且有望连任总裁和首相。安倍在日本西南部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决心作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的首相，在未来有一个三年里面领导日本。安倍在2012年重返首相这个职位，不断推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政策和加强国防，并且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以明确日本自卫队无不清的地位。中国担心安倍的修宪的目的是修改和平宪法，提升日本军队的地位，进而危害中国以及地区的安全。安倍政府否认这个指责，说日本的安全环境正是恶化，有必要调整自卫队的定位和角色。同时安倍在过去一年里面不断提出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计划今年10月访问北京。但是安倍晋三访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先要在日本的自民党9月份的总裁选举当中赢得连任，并且继续担任日本的首相。日本民众对安倍的支持度并不高，但是远远高过对在野党民主党的支持。虽然将旅游业作为武器化，是否北京政府开始目前或者有争议，但是中国显然是将旅游业作为武器来到对他他国实施外交惩罚的国家。这种方式以至于美国已向社会大众进行重大新闻的报道的网站阿克西奥斯要在8月16日发表一篇报道，标题是武器化的旅游业，中国动用公民来到施加外交的压力。阿克西奥斯网站所普科的新闻是路透社在8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该报道说太平洋的小国帕劳目前正是遭受北京以旅游作为武器进行打击。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局表示，在杰克逊维尔市商业区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枪手。先前有新闻报道说有四个人死亡，但是杰克逊维尔的警长威廉姆斯说那个数字有五。威廉姆斯又说还有九人在枪击事件之中遭受了枪伤，其中包括两名自己去医院的人。威廉姆斯还表示，所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枪击受害者都是处于稳定的状态，此外还有两人在试图逃跑的时候受了伤。威廉姆斯说凶手只有一个人，是来自巴尔的摩的24岁白人男性，名叫大卫卡茨，他自杀了。在获得临时假释三日之后，一名伊朗裔英国女子星期日在德克兰被再度送回监狱，因为伊朗当局拒绝延长她的假释。为汤森路透基金会工作的扎格里拉特克里夫自2016年初在结束家庭旅行并且同他的女儿乘搭飞机离开德克兰之前，在机场被捕之后一直被伊朗当局囚禁在监狱里面。 扎格里拉特克里夫在伊朗出生，他和一名英国男子结婚，所以拥有英国和伊朗的双重国籍。他因为被指策划推翻伊朗政权而被判5年的徒刑。根据伊朗驻英国大使哈米德拜伊贾德的推文说，拉特克里夫在上个星期获得和家人团聚的3日的假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仲有5到3个月嘅时间，防堵黑客同埋外国势力影响选举结果系各方关注嘅焦点。美国参议院嘅犯罪同埋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喺上个星期召开听证，讨论网络攻击对美国基础建设同埋选举结果带嚟嘅威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微软公司最近发现6个虚假网站，这些网站由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建立，他伪造的网页甚至是与国会参议院相关，黑客的目标是入侵点击进入该个网站的访客的电脑来窃取资料。微软公司已经禁止这些网站的运作，格拉斯利强调这个凸显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持续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就表示，这6个虚假网站以保守共和党团体为目标，伪造了包括一向直言批评俄罗斯的国际共和协会、哈德逊基金会以及是美国国会参议院等网站。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美国是俄罗斯干预全球民主进程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是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击行动，但是速度和强度都是不够。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俄罗斯政府无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是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绝不是单单只是来自俄罗斯，包括伊朗、北韩以及中国黑客的袭击，显示了他们当中部分人是具有入侵美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应该是合作对外国黑客进行反制。兰克福德表示，首先很多人有错误的认知，认为美国只是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网络威胁，这个想法必须要是打消。其次，情报界和国土安全部在面对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上，不能够是单靠彼此来保持态势上的警觉，这个的议题是需要政府、业界以及是独立团体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的形态，要求美国重新审视迫切需要的网络政策，需要建立一套网络教条，这一点已经是讨论了15年。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美国是需要释放信号，加大制裁力度，并且更加严厉地执行相关的法律。在美国政府作出反击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将会继续受到来自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黑客的威胁。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敦促白宫作出更多的行动，向外国势力显示美国明确的威慑力。他说，在美国受到网络攻击应该是被视作为是战争行为，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国势力作出反击。而此外，更多相关的资讯以及是美国受到的伤害应该解密，让美国民众知道，大众才能够更加了解严重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在8月23号宣布对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随即宣布对等量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而同一日，两个就贸易争端问题举行的两日磋商在华盛顿结束，双方未有宣布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此前暗示可能会对2000亿美元甚至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有分析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目的之一是瞄准中国科技强国计划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产业范围，但是一些专家认为贸易战无法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英国金融时报新兴市场总编詹姆斯金奇上星期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的干预会放慢中国科技进步的上升势头，触及中国的一些痛处，但是不会阻止中国的前进。金融时报说，中国政府指示本国企业降低对美国科技的依赖，寻找来自欧洲、日韩和台湾的替代品。金奇在文章之中说，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一名官员说，美国从根本上来讲不是一个可靠的经济伙伴，依赖他们风险太高。金奇认为，中国如果没有美国，经济无法健康持续，但是中国可以在长期战略上摆脱对美国进口产品的依赖。一个是靠减少供应链对美国产品的依赖，第二是在人工智能、5G 通讯、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和新电池技术等高新科技领域在2025年之前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金奇说，由于中国购买的美国产品中的大部分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中国减少对美国依赖的难度不会太高。中国去年购买的美国公司产品中价值2500亿美元的产品在中国制造，而直接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只有1300亿美元。另外，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扶植它的科技部门的软肋半导体产业。研究公司龙舟经讯的经济学家王丹说，中国制造2025的3000亿美元投资中，有一半将被用于半导体领域的升级。荷兰国际集团 ING 亚太研究部门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卡内尔认为，贸易战不会打消中国对科技产业的国家支持。他说，中国政府仅仅靠大撒金钱就能够吸收冲击力，包括用财政刺激降低人民币币值、增加资产流动性等手段应对美国的关税。卡内尔对彭博社说，不过贸易战仍然伤害了习近平设立的那些目标，例如降低债务水平、去除产能过剩，如果局面继续倒退，这些目标都要暂停，所以这个是真正痛处所在，而不是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受到重创。浙江大学科技政策教授杜格拉斯库勒认为，美国同他试图用关税压制中国制造2025的雄心，不如加大本国的科技投入。库勒认为，关税对于中国科技产品的出口不会产生太大效果，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并不多，中国科技公司还不足以成熟到可以在美国市场竞争，而华为等中国电信制造业巨头已经被美国政府的种种政策限制挡在门外。库勒说，中国的科技强国计划仍然专注在国内。他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真正应该从自身出发，为保持竞争力决定将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中国从2000年至2010年的研发投入平均每年增长 20%， 2010至201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 14%， 而美国在同一时间段的每年平均投入增长率仅仅是 4%。 201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达到了4090亿美元，逐渐接近美国的4950亿美元。专家预计中国的研发投资可能在2018年年底超过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星期五，美国股市主要指数都有不少的斩获，市场的提振出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确认央行会继续逐渐利率正常化的策略之后，他的讲话帮助投资者关注美国强劲的经济和季度业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回顾上个星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升 0.8%， 这个是这个指数连续升的第二星期，而且在上星期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6%， 道琼斯指数上涨 0.5%， 这个亦是这个蓝筹股指数连升第二个星期。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星期五在怀俄明州举行的会议上表示， 美国有住坚实的家庭和商业信心、健康的创造就业水平、不断上升的收入和财政刺激措施的道理，因此有充分理由期待这种强劲表现将会持续下去。鲍威尔说，虽然通胀最近已经接近 2%， 但是没有看到加速超过这个水平的迹象，因此联储局继续逐步加息。经济学家的解读是每个季度加四分之一个百分点，今年还会加两次。美中副部长级贸易会谈上星期四结束，双方没有宣布达成协议。同一日，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亦实行了等量报复。联储局的委员认为，目前的全球贸易紧张关系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一份会议纪要说，广泛加征关税还会减少美国家庭的购买力，这种局面的更多负面影响可能包括削弱生产力并打破供应链。在川普总统前律师科恩和前竞选经理成为重罪犯后，针对弹劾总统的议论增多。川普回应说，如果他真的被弹劾，股市会崩溃。弹劾总统或者说对弹劾总统可能性的揣测，会不会对美国股市直接产生影响？上星期五，网络财经媒体市场观察署名胡布尔特的文章在网上预测市场领先者上的数据，指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该网站允许投资人对川普是否会被弹劾进行下注。现在对川普在2019年会不会被弹劾这个问题下注，会的每注35美分，不会的每注66美分。这个投注项目从4月17号开始进行，在8月21号川普被弹劾的可能性升高了 6.1%。 这一日是川普前律师科恩认罪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定罪的日子。8月22号这个赔率又升了 11.4%， 每注是45美分，但是随后两日的赔率又几乎回到21号之前，目前每注35美分。而过去几日美国股市的表现和上述数据并不吻合。作者说，如果弹劾川普总统确实可能引起股市崩溃，那过去两日美国股市一定会出现重大负面影响，但是并没有出现。相反，标准普尔500指数升了 0.5%， 纳斯达克升了 0.7%， 只有道琼斯指数跌了 0.4%。 因此作者认为弹劾总统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他说这个并不意味着市场不会因为弹劾而下跌，这种预测没有统计数据为依据。不过有分析人士感写，川普总统遇到的法律麻烦有可能成为美中贸易战中的一个变数，并促使白宫加快解决与中国贸易争端的步伐。雅虎财经资深专栏作家纽曼认为，川普总统面临的法律麻烦正在政治上削弱他，使他的支持率稍有下降，这个可能会侵蚀国内对其他有争议的贸易政策的支持。他说这个将加强中国的力量，而中国无疑了解这一点。纽曼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会强调川普的这些法律麻烦，以及他的贸易政策对美国农产主和小企业主带来的负面影响。纽曼认为，川普很可能和中国达成一项挽回面子的协议，尤其是当共和党人大量转向他的时候。在雅虎财经视频上接受采访时，纽曼说，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不会急着做交易，你会看看中期选举，甚至2019年川普会怎样，你只会坐低等住睇乜嘢事情会发生。但是民主与共和两党议员和参与决策的人士似乎有这样的普遍共识，那个就是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现在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准备下周的考试，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Jinx 以及 Come of it。
Michael， 考试准备成点啊？这次不要好像上次那样考得那么衰了。
李华， Don't say that， You'll jinx me。
Jinx you？听不明白啊，乜嘢系 jinx？
Jinx， J-I-N-X。 Jinx can be used as a verb or a noun. One way to jinx someone is to say something unlucky, like you just said.
哦， jinx 呢个词可以用嚟做动词，亦都可以做名词。你头先话， You jinx me， 意思是你认为我讲这次你考试不要考得那么衰，这个话是不利事，会令到你行衰运。 Michael， 你这么迷信的？
Well, some people believe in jinxes. For instance,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there is a jinx on the Chicago Cubs baseball team. It hasn't won a World Series for 95 years.
有人说芝加哥棒球队小红队行了衰运，所以总是入不到世界杯决赛。Michael， 你刚才说 There is a jinx on the Chicago Cubs， 这个 jinx 就是名词啦。
That's right. I don't believe in black magic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I do think that if someone hears something unlucky or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jinx, it can affect his or her performance.
我都不信真的有魔术或者巫术的，但是如果你信听到衰的东西就真的会行衰运，那就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做事的结果。我就不信真的有 jinx。
Reall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I think you're going to fail this test unless you apologize to me? I am jinxing you.
什么？你要我向你道歉？如果我不跟你道歉，我考试就会不合格，你想咒我？ You're trying to jinx me. 我才不怕，我又不信 jinx 这一套的。我只希望你这次考试不要考得衰啫，我是好意来的。
Li Hua, you said it again. I'm going to give you 5 seconds to apologize for jinxing me.
给我5秒钟向你道歉，做什么要道歉啊？我又没讲错嘢。我看你还是快点去温习你的功课啦，不要相信运气啊。哎呀 ，Michael， 呢次考试我肯定唔掂啦，都系你唔好。You jinxed me before the test.
Oh, come off of it, Li Hua. You said you don't believe in jinxes.
Come off it? 你喺度讲咩啊
？I said come off it. Come, C-O-M-E, off, O-F-F. That means stop talking nonsense or stop pretending that something is true.
Oh.Come off it 是表示不要乱讲。嘿、hey, 你不是说你信听了衰的东西就会行衰运吗？
Come off it, Li Hua. You're the one who said that if someone fail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 jinx.
我是不相信所谓 jinx, 但是你在考试前跟我拗颈，影响了我的心情，所以我才考得不好。
You want me to feel guilty? Well, I don't.
Come off it, Michael.你要我同你道歉，仲话如果唔系我就会考得唔好，呢、这个当然影响我嘅心情啦。
Come off it, Li Hua. It's not my fault. It's your fault you didn't come to class on Friday. You missed about a third of the material covered on the test.
乜话？我考试考得唔好，因为我星期五冇上堂。哎呀，你明知道嗰日我病咗啊。
Oh, come off it. I saw you later that day. You weren't sick.
You come off it, Michael.我真系病咗啊、
！Unlucky, huh? So you're still blaming me for jinxing you? Come off it already! You don't really believe in that jinx nonsense, do you?
冇错，我考试考得唔好，唔怪你，算我自己唔好彩啦，咁得未啊？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喺同 Michael 谈论考试嘅时候咧，系学到两个常用语嘅 ，to jinx。表示带来坏运气，而 come off it 就表示不要乱讲。各位听众，今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到这里，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于12月举行一场选举，希望能够为呢个国家首次带嚟和平民主嘅权力移交。该国现任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喺佢父亲路伦德德塞雷卡比拉遇刺后上台。约瑟夫卡比拉于2006年当选总统，任期5年，此后于2011年当选连任。即使卡比拉的任期于2016年结束，而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宪法禁止他寻求第三任期，但是该国没有举行选举，卡比拉仍然掌权。在2016年九月的抗议活动后，卡比拉所在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于2016年12月31日签署一项协议，该协议被称为圣西尔维斯特协议。这项协议为选举铺平道路，禁止卡比拉竞选连任或者修改宪法，并且使该国政府致力于多项建立信心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为举行可靠的选举创造必要的政治空间。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于2017年11月最终宣布了举行大选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3日。但是很多人曾经担心卡比拉总统仍将为非法的第三任期展开竞选。不过那些担忧在8月8日，亦就是注册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截止日得到平息。该国政府发言人宣布卡比拉将不会寻求连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政同盟宣布的一名经过协商产生的候选人，而不是卡比拉总统代表，迈向刚果民主的重要一步。卡比拉通过不寻求第三任期，展现出他有意维护他对刚果宪法以及2016年圣西尔维斯特协议条款的承诺。我们对这个迹象感到鼓舞。努尔特说，政府、反对派和民间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与卡比拉总统共同承担着确保完全尊重民主准则的责任。刚果民众必须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看法，并且在不用担心暴力、威胁或者恐吓的情况下，从那些候选人中进行选举。我们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独立委员会与刚果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2018年12月23日举行令人信服的选举。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着一个能够确保政权于12月和平转移的历史机遇，美国期待依据设立的选举时间表为这个进程提供支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嘅新闻提要，联合国指责缅甸喺2017年对罗兴亚人镇压当中系具有种族灭绝嘅意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突然取消访问北韩，引起东亚反响。麦凯恩逝世引起国际反响。中国打压台湾升级，标注住台湾制造的产品下架。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